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麦克风。好。在三个星期前我们有讲到这个启示录。那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有放很多图片啊，有看到说像耶稣嘴里有剑出来啊，然后他的身上是脚是光明的铜啊，然后那个穿的是白袍，然后有白头发代表智慧等等这些那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启示录是神自己启示给我们的。在第一章的时候呢，耶稣自己向约翰显现，然后就给约翰一个讯息，他要告诉约翰说，请约翰把这个讯息带给各个教会。那我们也上次有学到说，启示录最重要的不是看，是什么？遵守，对，是做。所以第二章开始呢，就我们今天要讲的就第二章。那约翰就要这个耶稣就告诉约翰，然后把要跟众教会所说的话呢就是内容上面就写在第二章的第三章还有后面的时候。所以现在第二章开始在讲它的内容。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讯息不是只给约翰的，是给这七个教会。那上次我们也提到过说，七代表什么？完全。所以呢，七个教，然后我们讲到七个教会的顺序有没有？就是一个圈哈，就意思就是说呢，他这不单单写给这七间教会，那七间教会是所有众教会的代表，然后那七间教会呢，也借着这七间教会，这个书信会越传越广，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读到。所以对当时的基督徒而言呢，当他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们会知道这个是神要跟他们说的话。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刚开始他讲的哈，二到三章我们看见约翰开始把这个内容写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呢，第二到三章里面呢，他有讲到七个不同的教会，每一次讲一个教会的时候，他都有类似的模式。每一次写给这些教会的时候，一开始都有一个这个描述。好，我等一下会讲。然后描述完之后，像他说，在这段经文，他就说到说，那右手拿着七颗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像这样子的描述，有关耶稣的，在每一个教会的时候，之前都会先讲这一段。好，那是其他不同的段讲不同的。然后后来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他写我知道，然后你会发现呢，在每一次他给教会写信的时候呢，都有我知道，我是谁？耶稣，对，耶稣知道，所以耶稣跟约翰讲嘛，就叫你写这封信出来，所以我知道指的是耶稣知道。那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耶稣每次都要先提他自己长什么样？就是说他在第一章的时候有讲到说他是他的样式是眼睛像火焰，然后面目发光等等。那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呢，每次跟这些教会讲的时候，他就提一个或两个他的样子。你会仔细去想为什么？其实现在重点是说呢，他每次提这个形象是要你对这个形象有不同的回应。所以我发现耶稣在把启示录交给我们的时候，他真的是带着很多的智慧。我给你两个例子。第一个，在讲到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所以他在第二章十二节写给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讲那个耶稣讲到说，那有两刃利剑的，那这个是指谁？就耶稣嘛，对不对？那他特别把他自己的样式，在第一章的样式再讲一次。然后第二章的十六节就讲到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很快就到你那里来，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讲到他的样式的时候，他的希望是那些教会能因为他是两个利剑的，口中出两个利剑的两刃利剑的这个神，因着他是两刃利剑的神，他要他们小心，不然的话我就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你们。第三章第七节，他这里讲到说， 那神圣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这样说。第二章这边讲的是，第二章十二节讲的这个教会呢，是比较就是很多缺陷的教会。但是这个的教会呢，它是比较健全的，然后很努力在神面前行走，在很努力在神面前持守真道的。所以三章八节耶稣就说，我知道，你看这里有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关的。所以当耶稣说我有这个钥匙，是大卫的钥匙，这跟第一章的钥匙不一样。第一章讲的钥匙是死亡跟阴间的钥匙，这一章讲的是大卫的钥匙。大卫的钥匙呢，代表是一个可以，大卫是谁？古代的以色列的一个王。所以呢，大卫是一个王，大卫的钥匙代表呢是一个国度。所以呢，耶稣呢就有这个国度的钥匙，天堂的钥匙，国度的钥匙，是只有他可以开的。所以呢，因为这个教会呢，他们有一些事情行得还不错，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做得还蛮好的，我有这个钥匙，所以我开了这个门给你们，这个门是进入天堂的门，没有人可以关，没有人可以关。所以耶稣每次在讲到他自己是什么样式的时候，他希望这些教会看到他的样式，就对他的样式产生回应。所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呢，基督徒的生活和神的样式是分不开的。基督徒的生活和神的样式是分不开的。耶稣嘴中可以出两刃的剑，所以你要怕，因为他可以审判你。耶稣有大卫的钥匙，你做好的这些努力的基督徒，有信心的基督徒，你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进入神的国度，因为没有人可以关，只有耶稣有那个钥匙。耶稣的这些特点成为信徒的一种警告和应许。然后我们知道说，当信徒受苦的时候，在这个第二个给写给第二个教会的时候，耶稣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在面临很多的逼迫的时候，甚至死亡是几乎是可能是唯一的终点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死亡不是终点，我曾经死过，我现在复活，我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你们不用害怕。他是死而又活的神，所以当这些人在面临这些逼迫灾难的时候，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他们将来也可以战胜死亡。然后三章一节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颗星的这样说。那个撒迪教会，第三章有个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是一个好像死掉的教会，就是看起来是活的，但其实是死的一个教会，就是里面都没有什么好的。耶稣通常都会讲一些哪些教会有些好的，但是讲到撒迪教会的，就是说你们没什么好的，你们就是基本上有点像说，你们唯一好的地方就是你们没什么好的，像那个的意思。那这个就是撒迪教会的情况。那你可以发现说，耶稣说他在讲撒迪教会的情况之前，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颗星的这样说。七灵代表的是圣灵，因为是完全的圣灵。七颗星前面讲过，是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也就可以代表七个教会。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已经死啦，除了圣灵可以拯救你们之外，我有圣灵可以拯救你们之外，其他没有人可以。你们已经死啦，我请你们一定要依靠我，因为唯有我有教会的权柄，我有七颗星，所以请你们一定要依靠我，你们才能再活过来。所以呢，在这个经文当中就不断的讲到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好，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耶稣知道，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没关系。好，然后再来就是讲到耶稣知道，七个地方都提到，七次教会都有提到。二章一节讲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二章十二节我知道你的居所，二章十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三章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三章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三章十四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连续七个教会耶稣都会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有七个嘛，有没有多？每次耶稣在讲这个教会之前，他就说我知道。然后说完这句话我知道之后，他就开始把这个教会，你好的地方在哪里，你不好的地方在哪里，他就说。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知道的话，你就会发现忠心的信徒来说，如果你真的很忠心，你说我到死我都要跟着耶稣的人，耶稣知道你很辛苦，他知道你是正义的，他知道你碰到这些事情是无辜的。但是呢，对那些伪善的信徒来说，耶稣也知道，他知道你是虚假，他知道你在人面前一套，在后面又一套，他知道你的行为，而且他不单单知道人的行为，他还知道他们将来要面对的事。二章十节说，抱歉，跟那个啊，就是啊，受苦的那个教会说，你们要遭受苦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他不是只知道说你们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他说我知道，他说其实是知道你们现在的教会的情况，里面的情况，你们在想什么，显出来的做事情他知道，隐藏的事情他也知道，过去的事情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他知道，将来的事情他也知道，因为他说你们要受十日的考验，所以他知道将来的事。那然后他说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都知道，他知道这教会的每一件事情，他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也知道你所做的。所以但是他知道他，所以你要把这两个连起来。前面讲的是说耶稣是什么样子的神，就是这些七次嘛，第一次讲到手里拿着七颗星在七个金灯台行走的，代表说他是在教会里面，他有安慰人，他能够有这个教会的权柄。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代表他是永恒的，死与复活的，永远不毁灭的，可以战胜死亡的。那有两刃利剑的，代表他是有这个神的审判的，神的儿子，那个眼睛如火焰，双脚像发亮的铜的，也是代表他的权柄。有神的七灵和七颗星的，这是代表他的就他有圣灵，而且他是就是掌管教会的。那神圣的刚刚讲了，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然后最后他讲说，那位阿们诚实真实的见证者，神创造的根源。那这也是讲到耶稣。所以每次耶稣在讲这些教会之前，他都先讲一句这个，然后说我知道，再来那首先幕后的，然后我知道，那有两刃利剑的，我知道，知道他，然后就讲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很希望我们把他所是什么，对不起，他是什么样子的，跟他所知道的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呢，他要你知道，知道你的人是什么样的神，知道你的人是这样的神，他要你知道，知道你什么所有的事情的人呢？不是，他也是人也是神，知道你所有事情的这位神，他是这样子的神。这样子的神知道你所有的事，你会有什么感受？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晚上在祷告的时候就很怕。因为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一方面很怕，一方面又很安慰。因为呢，如果他知道你的事情都是好事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有钥匙啊，他也是诚实真心的见证者，所以他会看到你的好行为，然后见证的啊。然后他有教会的权柄，所以你靠着他一切都可以很顺利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你说你在人面前说我爱主，但是其实你是就是教父，或者是你的教会是一个就是假的、死的、没有爱心的话，两刃利剑就出来了，他的眼睛如火焰，又来审判。我是很怕那时候一开始，所以我比较明白为什么第一章的时候约翰一看到耶稣扑倒在地好像死了，我现在比较明白。但是耶稣同时，你不要忘记后来耶稣怎么样，右手拿着七颗星，可是他有按在，上次我们讲过，按在约翰的身上，然后说什么，不要怕。所以一方面呢，耶稣他是公义的，所以你不能在他面前犯任何的错，他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耶稣同时是慈爱又是掌管世界的，所以呢，你在他面前，如果你好好的去跟着他走的话，你不用担心世界上任何的 就是不义或人事物都不用担心，因为你已经努力在做你该做的。所以呢，你努力的人耶稣知道，你懒惰的人耶稣也知道，而且知道你努力跟懒惰呢是可以审判你，也可以给你最大的安慰，就进入神的国度的神。你可能呢，你想一想，就是说你自己做过什么好事跟坏事，或是跟神没跟神，你自己知道。那但是你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耶稣甚至连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因为他能够看透你的心。那我们今天一个问题就来了，你希望这样的耶稣，这样子的耶稣做你的审判官呢，还是你希望这样的耶稣做你的证人，来证明说你是忠心在摆上的，不怕困难的？如果今天在启示录记载的约翰真的看见耶稣了，约翰也真的写下来了，教会也真的收到了，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你就不能假装说我今天没有看见这个，因为呢到时候每一个人碰到耶稣的时候都要交账啊。那如果他是两刃利剑的，然后你假装你没有看见的，那你自己就要受到这个交账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交啊。所以这样，这也告诉我们说，接下来每一个内容都很重要，因为所有的内容都是耶稣先把他自己的形象讲出来，才讲那些内容的。所以每一个内容都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段经文，就是说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好，那他们就在第二章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我第二章第二节哈。说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也知道你也曾查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后面也讲到说，第六节，你还有呢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从这边看起来，这个教会其实不错耶，有行为很劳碌，会忍耐哦，而且呢还不容忍恶人。更厉害的是呢，有人说是使徒，他可以说你不是，他知道怎么分辨谁是谁不是，看出他们是假的。而且忍耐，就忍耐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传福音肯，就是或者就是说他们愿意去付出。可是呢，他的教会看起来不错，但是耶稣说只有一件事我要骂你。他要骂什么？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所以呢，我在想这些基督徒有几种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老基督徒，就是我信主二三十年，因为以弗所教会在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成立蛮久了，可能是老基督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因为爸爸妈妈是基督徒，生下来的孩子在基督教会长大就认识主了，所以有可能是第二代的，也有可能。那所以这些老基督徒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缺的是什么？什么都有，缺一件事而已，教会起初的爱心。那爱心指的是什么呢？有人就说呢，可能是爱耶稣的心，有人就说呢，可能是爱弟兄姐妹的心。但是呢，你也知道说爱神跟爱人是分不开的，一个爱神的人他不可能不爱人。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信徒失去的就是一开始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很火热的去传福音爱神，很积极的去爱耶稣，他们也很积极的彼此相爱，愿意为彼此完全的牺牲。可是他们失去了那个爱心了。那我在想说，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开始礼拜很顺利嘛，那其实我会发现说，我们之间的关系都还不错，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都很好，然后教会刚刚开起步，所以 一切都很新鲜，整天都在改变，我都快跟不上这些改变。那可是我们也是蛮有爱心的，因为我们彼此也是很多愿意付出的弟兄姐妹。有人就会跟那个一个姐妹提说：“哎呀，你们教会人不是不多吗？”“对啊，我们是几个。”他那个人就说：“哎，那你们上个礼拜的茶点什么各方面好像都蛮丰富的，什么都办得不错的哈。”那然后我就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一群愿意付出的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跟帮助。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即使我们现在 看起来很多地方还不错，可是你还是要很小心，要很小心，因为他说，你不要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我常常看见就是，没有工作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就常常有，然后就因为有需要就来了，有工作就看不到人，或者是说没有结婚的基督徒来教会，结了婚之后不见了。最常见的是什么？生了小孩不见了很多，生了小孩就不见了。然后呢，坐月子，爸爸妈妈一起坐，一坐就三四个月，人就不见了。这个也是见过。然后或者是呢，就是事业开始更好了，然后就很努力在事业上面，然后呢教会会来，他是来，但是心不在那边了。弟兄啊，可不可以帮这件事？我不行，我好忙了。你有一百万个借口可以忙，因为你起初的爱心已经不在了。所以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做基督就很久了，很久很久了，就可能是比我年纪还大，甚至做基督很久了，可是呢久到一个地步不敢再冒险，不敢再冒险。你知道吗？信心是需要冒险，信心是需要冒险。有时候你不冒险，你就看不到神的丰盛在你身上。很多的人呢就会慢慢的呢不敢冒险，不愿意牺牲，不传福音，不爱主，没有那么火热的心了，因为他怕人的眼光，会说过怕耶稣。这些人很可能都慢慢的失去起初的爱心。所以耶稣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爱心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请你跟你旁边的说，爱心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你可以信主30年40年，你还是可以很火热的爱。今天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信主再久，你还是可以愿意为主去牺牲去死，然后愿意呢摆上，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爱心是不受限制的。你可以仍然不怕困难，甚至不受到你体力的限制。无论你的年纪多大，你仍然可以为主冒险，为主发光，仍然可以让人一看见你就说，这个人从信主到现在没有失去起初的爱。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我不知道牧灵教会会有多久的时间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教会可以成立什么时候会结束，是吗？但是有一天会结束的啦，要么耶稣先来，要么就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我很希望说，如果今天20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在这里。那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真的就不会失去起初的爱心，那个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那，如果你真的失去起初爱心的人怎么办？你说，哎呀，我真的，你今天讲这一个就是耶稣说的话，是真的，好像我没有那个爱心了，怎么办？那个神也给我们答案，神的答案在在这个第几节？在第5节。所以你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有失去起初的爱心有3点。第一，要想你是从哪里跌倒的。你想想看，你以前为什么，我什么时候开始爱主的？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跌倒的？要先想，常常悔改的前提要先去想。我要想想看，我到底是怎么失去这个爱心的？就要去思考。其实牧师很容易失去爱心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生病，你一开始做牧师或者传道人，你想，哎呀，这个人生病好可怜啊！你100个人都生病，你看过了或几10个人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很可怜吗？应该还要啦。所以我们就要为牧师祷告，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所以就要想，我们是不是 怎么会没有这个爱心？爱心去到哪里？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以前的话，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现在你要我做什么都不可以？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第二点就是要悔改。你知道哪里错了，你就从哪里站起来。悔改就是转回，往回转，重新走正确的路，重新要跟着神走。那最后一点就是重新再做。为什么是做？所以你看，爱心不是心吗？可是他说，圣经上面是说，你要，好，圣经上面，哎，刚刚那边，讲到是说，好，做起初所做的工作，所以爱心是做出来的，不是这样讲，应该是说，真正的爱心是有行为的，好，真正的爱心是有行为的。你常常可能会听到说，先生跟太太说，尤其是还没结婚之前，会说我爱你啊，我好爱你啊，我爱死你啦、啊、什么。结婚之后，太太就会跟你说一句，那你怎么帮我洗碗？你不是爱我吗？那你为什么帮我洗碗？就是嘴巴上面会说啊，有人笑代表这句话很真实啊。那个，我们说我们爱，可是我们没有行动，那你的爱心其实没有真的行出来，你也不是真的爱。真的爱心会有行动的，那不然的话呢？耶稣就不用钉十字架啦，神只要说我为你，我为你，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耶稣不是啊，他还来到这世界上为你钉在十字架，所以神自己做一个榜样，他的爱是有行动的，他的行动就是把他的生命给了你。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不改会怎么样呢？圣经上说，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我是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很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呢头脑很大，圣经你什么都懂，别人一说哪个地方错，你马上就可以把它指出来。你也可能呢就是在做事情上面你特别有能力等等等等，可是如果是你没爱心的话，你教会就会被你挪走，意思就是说你就失去这个位分了，你不再是教会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警告，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十年之后牧灵台福基督教会他能够知道什么是 真理，他能够分辨是非对错，他能够有许多的事工，但是他要是没有爱心，他就不叫牧灵台福基督教会，他叫什么不知道，牧灵台福社区中心我不知道，反正你就会发现你就是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教会没有爱心，它就什么都不是了，后果就是那么严重，就是你的灯台就没了，你不在神面前，你已经不知道神已经不要你了，这是很严重的。可是同时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忠心的人有很大的赏赐，因为他说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听，我们这里的人都有耳朵吧，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一个妈妈跟小孩子说，哎呀，你儿子啊，你为什么老是不听我说话？我跟你说这个说几遍了，你为什么不听？他不是真的没听到，因为几遍了，他是不想去遵守。他听到，他不愿意去做，所以听的意义不是听到了，是要做到。所以我们看见说，有耳朵的都应当听，愿意，然后你会发现是圣灵讲，所以耶稣讲也就是圣灵讲。然后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看到两件事，一个就是神乐园中，所以意思说你真的得胜的，得胜是什么意思？得胜就是开始有爱心悔改的，然后重新去行有爱心的事的，就把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第一，你会在神乐园中，意思就是说你会跟神一直的同，神会一直跟你同在。还有第二件事，生命树的果子给你吃。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代表说你从此以后一直生命都不会失去。所以呢， 在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就是说如果悔改有爱心的，你就有一个印证，知道你真的是耶稣的门徒，你真的知道说将来你会永永远远不死，永生跟耶稣永远在一起。那跟神永远在一起是很丰富的，你自己想，你想想看耶稣的形象，永远跟这样的神在一起，你真的是不用惧怕，而且非常丰盛。所以有耳朵的人，请你就把爱心活出来。如果你知道今天神向你说话，我就请你把你的爱心活出来。好，讲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因为你可能会很想知道，那以弗所教会到底发生什么时候了？有没有人知道的？后来他们到底悔改没有？知不知道？有一个教父叫做伊格纳丢达，哎不对，英格纳丢，所以他写了一首，也下写了很多书信。他那时候他历史上是记载呢，他是第三个这个 Pope， 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是彼得，然后有第二位，他是彼得之后的第三位，好、哦、主教，他是第三位。那他就讲到说这个一件事，他说我在他给以弗所书人以弗所的人信上面，在 AD 110是说西元110年，所以约翰这本书写成已经过了十几年的时候了。那他说我靠赖上帝得以熟识你们极可爱慕的名声，意思说以弗所人在西元110年的时候是很有名声的，这是在异信中按着你们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而获得。所以他这里讲的，从这里来看的话，是应该说他们悔改有爱心的。如果这个历史的这个书信应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是希腊文的一直传下来的，然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所以他们真的悔改了。然后后来在第九章他们有讲到说，他说你们的信心真是露乳，其实我不是很懂露乳的意思啊，但是他这边讲到说爱心是露子引到上帝面前。所以我可以看见说在十年后，至少十年以上，十年后他们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我不知道露露什么，有没有人知道露露轮子的意思啊？嗯，好，谢谢你们，我又学到一个新东西。所以但是我们看见就是他们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那我们现在教会刚刚成立，大家也都在感受到这个爱的温暖，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在神面前向神祈求，让我们永远不要失去这样子的起初的爱心。像以弗所教会一样，他们十年之后，他们如果当他们发现他们没有爱心的时候，他们读到了约翰的启示录，读到了耶稣要跟他们说的话，他们就说神我错了，然后他们重新悔改，在十年后的书信上面看见他们，十几年后的书信看见他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所以我希望我们一样。那我再问大家一次，如果你失去起初的爱心的话要怎么办？悔想悔改，然后呢重新再做。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我想要问你们一句，你们眼睛都闭上，有没有人在这里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好像有的时候觉得我已经没有这个起初的爱心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这种愿意为神摆上爱神爱人的心了，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会忙碌过头了，忙到忘记爱了，怎么去爱了。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人说，我今天我要回想了，我要悔改了，我不要再没有爱心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我们当中如果有，你说我一开始的爱心，我现在希望我重新找回来，有没有这样的人？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人？你今天如果真的是 像这样子的话，你今天听到这篇道，你知道我需要神再给我力量，我要悔改，我要重新再做，我要有爱心，爱神爱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我要帮你祷告，感谢神，请放下，感谢神。还有没有？不要看别人，我们要的就是在神面前，不是在人面前。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人说我现在爱心不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爱心去到哪里了，我要悔改，我要重新再来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再请你举手。感谢神，请放下，谢谢。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是罪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再一次回想，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是何等的喜悦，何等的热心，何等的不怕困难，何等的愿意跟我们周遭的人去分享这份喜悦，分享从你那里来的丰盛。但是主啊，曾几何时我们开始越来越没有力量，心里越来越累，看到一些需要，看到一些人的软弱，我们也不想再去做任何事了。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他也愿意在你面前说，上帝，我要悔改。是的，主，当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要悔改。请你重新在我们里面造一颗新的心，我们不要灯台被挪走，我们要在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在你的乐园里。主啊，你启示你是这样的神，主啊，你启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主啊，这是何等可怕，但是神又是何等的平安。求神你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被你得着，让我们不要忘记。主，从今天起，这些弟兄姐妹今天举手的，我为他们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让我们能够不失去起初的爱心。主啊，让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刚强壮大，不因为年纪，不因为时间影响到我们的爱心，而是爱心能够更加的加添，能够不断的去爱神爱人，让这份爱成为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主啊，把爱加给我们，加给我们，满满的加给我们，可以满出来，让更多人看见上帝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真的把这些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神你都可以拉拔我们出来，重新的再去爱，再去做，再去行。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能够悔改，也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牧灵台福基督教会，我们刚刚成立，可是我求你保守，让我们一直都不失脚，一直都有现在的爱心，一直都能够知道耶稣是谁，一直也都知道耶稣知道。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都为你所用，将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